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天哪，时间不够，事情老是做不完，怎么办？
别担心，就让高校人生商学院
每周陪你充充电，找到方法不抱怨。
我是台山的 Pola， 我们这一集要延续上一集，邀请到我们的创业之神陈武福先生一起来跟我们畅聊他的创业历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那我想请教陈武福先生，因为我之前在访问你之前，我有拜读网络上你的所有的文章哦。
那不知道真的还假的，我不知道，我都不看。我跟你先讲，我都不练文章。
对，没有，因为我看了，就是我想要跟你好奇请教，因为您这边上面就写说，你创立第一间公司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你们花了很多时间写的就是商业计划书，然后有人想要出200万美金去收购一半的股份，但是后来并没有去出售，但是后来就比如说，哎，在等待其他投资者之后，只出100万，然后拿一样的一半股份，那我是不是可以邀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到底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以及叫我怎么去评估，依照你后来创立，就是也创了这么多间非常成功的公司，你怎么去看待第一次的那个经验，以及如何帮助你去后面再去跟相关的投资者在做谈判这件事情，或做股权交换这件事，有什么样的学习跟成长？
呀，这个是很好，这个其实应该讲说我一个经验，就是说，对，这第一次，我不是说5年了准备好了我要去创业，对，那我在公司的角色也是就做技术嘛，那当然技术的人会觉得我的技术很好很好的，这价值很高啊，当然都会这样想，所以我们做了一段时间，其实我出去开不久，就其中就是我们的董事嘛，其中一个董事是一个投资家，大概他觉得我在公司的表现还不错，他也信任他来投资我，那就做一个价，但当开始都会觉得高估，我就觉得我这个价值很高，那所以我就觉得他定那个价我就不接受，就那到后来发现没有人愿意给更高更低，但最后你都没有钱你也做不下去，就接受这个。那回到这个估价这件事情哦，真的这个就不是没有很客观的标准，这个是面临的问题，也是现在我现在是跟一些创业家讲，有时候你那有时候跟角色有关，因为当我变成是投资家跟他们谈，跟他讲说你不要在乎那个多高多高，你要讲你当然你要想要便宜买、哦、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在一个客观的第三者就要教育他们估值是怎么来的，这个也是我看到美国公司跟台湾公司哦差很远哦，然后这个讲起来又是很大一片，就台湾我这样后来刚回来台湾的时候我是看很奇怪不一样，但是我也不敢讲，因为两边不一样我还不了解，我不能去 comment， 但现在待很久我知道，就是其实这个因为环境不一样，所以人家讲还要牵涉到台湾创业跟譬如说在美国创业不见得矽谷啊、是有什么大的不同文化区别、第二个法规区别、第三个才生态，是吧？这三个大问题哦，使得台湾的创业跟美国创业差别很大。那我自己再待一段就敢讲，因为看到够深。我如果现在来看台湾，为什么没办法像矽谷？这个大家都想当矽谷，大陆在武汉也做光谷，对。那这个 你可以去看他那个建筑盖一样的房子，路盖很大，种很多树，但是重点高科技创业不是在你住多好，对吧？是你这个整个这个人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哦，这个应该讲说，我看到大的不同级，从文化城的话就是这样走下来。其实文化城在台湾就是以前要找个工作就很不容易，所以在文化里面，长辈、你的父母不见得这样叫去台积电多好，
对，
去红红那去多好，那你再去做那个新创，
怕养不活自己，
那不见得会成功，对。那这个就会使有一些好的人才。其实我在演讲上跟讲，你们是台湾的精英啊，你们不要全部去台积电。我不是说不应该去台积电，不要全部去台积电。你在台积电都是精英在那边竞争，你在台积电变成一个萝卜头，真的是就没办法。你就再人家也是个萝卜，但是他从金钱来讲，从创造他创造足够价值，他比较稳，你可以拿得很好收入，没错。但是我说，你们到其他外去创业的话，你是创造一个新的价值。他不只是赚到钱，其实最后你会让他说，你得到的是你帮忙的创造。也就是说，这些你精英，你要替台湾人出去赚钱，不要在台湾赚钱。我在讲说，台湾后来才了解，关键就是这个叫什么小确幸啊。我在台湾一走的话，到处都是什么饮料店啊，什么的面包像一大堆，叫小确幸啊。那这些其实很多，我就开这些人，我看到哇，那很好，我也去开一家。他根本没有一点 idea， 这其实他并不需要。如果要训练小姐说，你投资要吃什么，你就开了店，你有投资固定成本，你消耗，你就赚钱，你要怎么样才赚啊？那你怎么样竞争？我看到那个炸鸡排很好赚哦，我这边弄一摊来炸鸡排。台湾听说倒闭最快的是炸鸡排，平均寿命是几个月？你有听说？这时候听说，就是这个是一个城市，但是我说这个，连台湾的精英一定要打出去国际，替台湾钱赚进来，赚进来也才小确幸才可以开店，要不然你没有钱进来，那个开的店那谁来吃谁来喝啊？
所以那滚的会是死水，而不是一个活水的状态，因为没有活水加入嘛。
对对对，那所以台湾这个文化，但所以有些就不见得推去创业，创业这是文化背景。那第二个是法规，其实是台湾的法规哦，它都比较保守，慢慢来嘛。但是当你科技很快，你都走在科技的后面，那你走在后面的话，你怎么往前走？其实我刚回来是想跟施先生，就是施正荣先生，就是要我虽然是做网络，但我开始回来台湾，我想说台湾的优势是什么？它的硬体的制造啊，那都很强嘛，就做各种。那还有台湾的医学医生医术也很强，那台湾的医术很强。当然很强一个原因是，当医学院也是我们都台湾的精英去的嘛，而且台湾这个一个医生一天要看几十个人，都近百人。
对，
这个他在出来以后训练哦，这大概是美国的十倍。美国看一个医生口音最少是十五分，为什么那么贵？但这边的话，大概都医生一来之后，你有什么毛病，然后就开药。是他问你，你跟他讲，然后他就开药给你就结束了。但是他的经验变成很多啊。那我是想说利用这个，那另外一个健保，台湾有全国的健保，所以它资讯都在一起的，而且国家是负责大家的健康，就像美国没有这样，美国是保险公司一家一家嘛，现在是台湾是一个大保险公司，全民的健康从生到死都负责，所以我可以投资远期的。譬如说，假如保险公司你现在买我保险的，我保你今年呢、啊，后来你会不会跑掉了？我去管你后年会死还不会怎么样，跟我什么关系？他们比较不愿意去。保险公司的想法一定是付在保你的时候好，对之后的，所以台湾其实有这个优势。我觉得说只要结合起来，它可以在第一个医疗器材应该在世界可以走得很好。那当时我跟施政委当然也是讲这样啊，但是后来这个其实推动很难，这又回到是这也是台湾的这个整个这个政府背景哦，党派不是只有台湾，就随便讲一句就说哦，你说哦你要把我们当白老鼠对不对？
就
大家就不敢做了，就太。但是这个东西大家应该要回到专家来分析哦。我们做这些产业，我们有这个强势，那来即使是做叫做 trial， 叫 clinical trial， 也不是随便乱试啊，这有规则。那台湾有机会都把它提升，所以这个有一些法规哦，一直都走在太慢。那法规要改，那不改的话，很多新创就办下来。就像这个 fintech， 这 fintech 其实台湾也是办下来。那当然有一部分也是，他就当然大家很怕，因为台湾的我的感觉在法规方面的话，还另外台湾的股市 门槛太低。
对，
门槛太低，但这个也是我讲到我回来才发现，因为门槛太低的时候大家都 IPO， 我就觉得，但其实美国大部分都是被 acquisition， 因为你 IPO 的门槛很高，
很高，
那太低有优点。刚好从投资者说，哦，我带低很好，我投一下，我明年就出场，
对，
就短视，短视就投少又短视哈，那你短视怎么可以创造大的企业？不，当然，偶尔就少，这是比例的问题，我不能讲说绝对没有，你就要是这个这样比一下，但你一定要有足够资金，譬如我们讲说 ，Amazon 在台湾假如能够开始能找到钱。是不可能的，对，
这么大笔资金我们也很难。
不只是这样，他经过十年，他还在赔钱，
嗯，
但他的市值一直上去。
对，
台湾一来就看你 PE， 你没有意义嘛？你是
没有赚钱就不能。
所以我就在台湾，我就发现根本没办法做这个投创早期，你做都是白个做，因为你做完这段以后，你的意义还是零，
嗯，
对，
从那个从 tangible 来看是零，但是人家就没有专业来评估。你的价值是什么？那你就白做工啊！你到那边你没钱了，下一轮的后轮的来说，你一零啊，那我用同样价钱，不然还把你原来的还要再杀价钱，所以这个就会造成你新创真的是很辛苦。
嗯，
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就我的理解，可能不一定是对，就是台湾的就是上市柜就是 IPO 这个门槛持续放低，当时有一个背景是说希望让所谓新创。取得资金的来源更多，那这个当然有很多背景的原因，例如说过去可能像是创投这样子愿意支持新创的比例可能或者是要公司偏少，当然现在可能比较多元，那个取得资金的来源更多了，可是其实当然我觉得政府还是在推动说让上市柜的这个门槛可以降低，然后我觉得某个程度其实也是让新创可以更好的取得资金，这样的方式不是好事吗？
我觉得这个有正面有负面。第一个的问题说新创为什么找不到钱，我们应该是这样。那你把门槛换高给大众来投是对的吗？因为新创这种东西本来就不适合大众投。
嗯嗯，
没错。
那懂的人为什么不投？这整个 ecosystem 生态就是有问题嘛。那所以我是觉得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了，但有些东西你要看他这方面为什么成功，美国政府不太来管理这些，是吧？譬如说要上市，政府要批准，台湾要批政府批准，但政府批准他们讲说我政府帮你保证，不要给你乱搞哦。当他不好的时候，股票为什么这样呢？是你的政府，在美国谁能赖政府？政府没有管你啊。你去找你的 underwriter， 叫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才知道价值在呈现。那美国是这种，只是说你找到 underwriter 过来，有点报备啊，跟批准是
两回事，
完全两回事。那这个没有市场机制的东西，就大家就越来越赖政府，那就变成你把权力集中给政府，然后赖给政府，有一点 anyway， 我是当然在习惯说这个应该越来越走上市场机制。那政府要做的我觉得就是在启动这一块，因为现在这里有问题了，哪里有问题，答案你要找到说是什么样做才是对的，走上对的路。在早期创投是希望说投资的人那几个 VC 他给他价值的，他可以帮他，因为当时真的我是创业成功， VC 帮忙很大。我第一家公司并不太成功，你知道？就是你刚刚有讲那个钱嘛，对，第二轮就拿不到钱了，怎么办？我要继续下去，我还是拿的，把它估值降低了嘛。那我觉得估值这个东西没有绝对公正啊。那当然有一个方法估是这样，是估说，假如你要去市场上找一个类似你的公司，形态类似，它已经上市了，有市值出现了，对，它的 revenue 市值出现，那它是一个东西，那你好回过来。再还算回来，你譬如说，这家公司是100亿的啊，那它的 revenue 是100 million 啊，假设啊，那你现在说啊，我现在是零，我假如做到100亿，假设哦，我也会做到多少，也会跟它一样的价值，这是假设啊。然后所以因为这样的话，那我大概要多少投资？这个所以为什么还有这个新创投资是要算？你要把所有你需要的投资大概都去估一次，不是这一次你不是抢了这一次这一轮我抢越贵越好，就是跟他讲说你现在拿到很贵，对，你说大家都贵一点，我的股权稀释比较少，但是你这一轮做了，下一轮万一你假如没有达到，下一轮去找钱的时候你没有达到，你被降下来，第一个原来那个投资者投。
更
气、那你们这个对你并没有好处，你知道？这个是应该要去估，说我要走到 exit。 当然这个是就回答说这计划没有百分之百，但是你不做是完全是这随便乱搞乱猜嘛。你要去估说我要筹多少钱然后才能够出脱，那大概我这每一轮是增加了什么东西步骤，我可以增加多少价值，那时候可以这个价值，所以我倒回来应该大概什么样的价值，这是应该用这种方式的。那当然这个估价没有绝对，但至少它有一个方法
参考的，
参考。我真的这样，所以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我一直就跟一些新创说，你不是在乎说这个投资家 VC 给我估值高我就跟他，你如果看看矽谷，真的是他就会知道说您给对的一个投资者，他可以帮你创造很多价值。
那要怎么选择，就是对于自己来说，好，我们假设很幸运好了，就是三个 VC 然后可以选的，那当然，我觉得在台湾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
对对，你有选择才有啊，有这个常常根本就没戏。
对，但如果说假设我们是一个有选择方，我们怎么去选择那个适合我们的 VC， 或者是说投资人，我们可以这样合作？
那我们就要加值吧。他给你的价钱，他然后这样是一个，那他这几个 VC 能不能加值？其实就回到这样，像一个 check 一个你要请一个人一样，你看那个 VC 的历史嘛。譬如说在美国，在我们在那个期待，因为都知我是 Sequoia 嘛，我一直在 Sequoia 的，那你什么 Clan Perkins 啊，就一听就说，你看他们投入出来的历史记录成功有多少，对吧？那些当然是最好，那也就是品牌出来的，品牌应该还是有它的价值，当然不见得会永远，但这个都是相对，所以你应该去找这个价值哦，是对你的公司成功的机会会更大。
那会去看他，例如说除了从品牌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去看，会去看他其他的嘛，例如说对我们自己带来的帮助啊，或者是
对啊，从品牌里面又分看哪一个行业嘛，因为就像他如果那个行业比较强，就是不同的 VC 可能在不同的领域比较强。
那如果我曾经有遇过一个新创朋友，就是要投他的这个机构投资人，过去没有投过他这个产业，那拿他的钱会是好事吗？
我不能讲说绝对不，但这个又可能要进一层的，因为这个分析就一层一层，所以为什么有些东西可能机构本身，那再来说是其实最后投资大概都有一个叫 partner 哈，可能在美国的是几个 partner， 通常是有一个 partner 来主导这件事，那个 partner 其实是最重要，不只是这个机构，因为 partner 他来带你的嘛，那你那个 partner 的 background 东西的关系是就要去 check 那个一步一步
的。哦，所以人还是很重要，就是投你的人是谁。
对。
比这个公司更加重要。
这个其实这个事情讲起来，不管做什么事，人是最重要。就像你找对象，人最重要嘛。真的，在公司里面说这样，我们讲说真的，最后团队，我们都谈市场啊，都要分析市场，分析技术什么。但是当你团队不对，不管你有什么好东西，就做不起来。因为人为什么要投资人？你投对了团队，他如果开始讲发现不对，他就改了，他开始变。当你投不对的人，好可以做的事你也把它做砸了嘛。是的确是最后分析来，我们都是分在找人的，所以为什么都会找一些创业，如果说创业过几个成功的，然后他们继续找这些人继续做，机会就大高很多嘛。
高校人生商学院，掌握人生选择权。